到撒母耳记上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好，我们把撒母耳记上四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我们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四章一节起。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非士人安营在雅弗，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逃，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脱逃，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欢呼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的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取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哦，还有一节，他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神的约柜被掳去， 这个就是以利的儿媳妇总共说了两遍啊，神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哈。好，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感谢神也赐下圣灵来带领，来光照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一次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呢，他们事先也没有求问神啊，也完全就是没有任何人去求问神，就是祭司以利也没有求问神啊，以色列人擅自出去与非利士人征战，结果第一次他们就打败仗。打败仗呢，他们就说，哎，为什么神让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这时候呢，以色列人中的长老就说啊，只要把神的约柜抬过来啊，这样的话就能够打败非利士人。然后接下来呢，他们就把约柜从示罗就抬过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看到，其实约柜是要放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最里面啊，约柜是不可以离开至圣所的。然后约柜只是大祭司一年才能一次进入到至圣所啊，但是居然他们如此轻易的随意的就把约柜就从至圣所里面抬出来，然后甚至从一直抬到这个战场上来。然后以利不仅大祭司以利不仅没有制止他们啊，相反还是就是完全纵容他们，纵容以色列人就把神的约柜就抬从至圣所里抬出来，然后还让自己的两个儿子也跟着去哈。结果约柜呢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当中，以色列人刚开始是非常非常的士气高昂的啊，然后非利士人刚开始也是非常的惧怕啊，因为他们也知道以色列的神以前在埃及所行的事，也是非常的惧怕。哎，但是这时候非利士人他们就自己鼓起勇气，所以他们相反，他刚开始是惧怕，但是呢后来变得更加的勇猛。也就是说，这个约柜来到以色列人的营中，只是让非利士人短暂的惧怕，但是呢更加激发起非利士人的斗志了就是如果约柜没有来到以色列的营中，非利士人的斗志可能还有没有这样被强烈的激发起来。但是正因为约柜来到以色列人的营中，非利士人刚开始有短暂的惧怕，但是后来他们，我们看经文当中，他们这句话其实我们可以理解为他们是自己给自己打气第九节就非利士人呐，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就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这是神对以色列人也讲过这样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呢，非利士人就，我们可以这样来认为，这是非利士人对自己说给自己打气。所以这个约柜来到这里，以色列人刚开始是欢呼，非利士人刚开始是惧怕，但是很快非利士人的斗志相反被大大的激发起来了他们就更加的勇猛。然后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第二次交战，那么这一次以色列人就溃败的更加的严重第一次溃败还没有这么严，第一次溃败他们还是没有四散，就是崩溃掉他们还是有以色列军队还存在，然后还回到示罗去把约柜搬过来，就他们还是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但是这一次的溃败，他们彻底就被打散了。然后这一次这个以色列人就 各向各家逃跑，啊，就完全 就散掉。就这次的溃败是比第一次溃败那是严重很多，然后呢这一次也死的人也是很多，被杀的人甚多，步兵光步兵就死了30,000，是严重的溃败。也就是说约柜来到以色列营中呢，不仅没有给以色列带来胜利，但最终的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以色列人却遭致更大的溃败。在这个溃败当中更严重的后果呢，就是约柜被掳去了，被非利士人掳去了，然后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当日同日被杀。然后有一个便雅悯逃兵，便雅悯支派是一直是以能征善战组成的，然后便雅悯支派是非常非常勇猛，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很多的匪徒，便雅悯支派。那么这个有个便雅悯的战士逃回去呢，就把这个以色列人被击败，被非利士人击败的这个噩耗就报回示罗。那么以利听到自己两个儿子死了，然后尤其是以利听到这个约柜被掳去了，当场他就从座位上向后摔倒，然后颈项折断，因为他的体重也非常大，年纪也非常的老迈。然后这个以利的儿媳妇菲尼哈的妻子听到这个噩耗，就公公也死了，然后自己的丈夫也死了，然后就这个时候就突然就临产然后也是难产，然后孩子生出来，但是这个妈妈就已经就即将离世。然后他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叫以加伯。以加伯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荣耀这个名字，以加伯这个名字就是没有荣耀。那么然后他还专门还解释了为什么给孩子起这么个名字呢，因为约柜被掳去，荣耀离开以色列荣耀离开以色列。今天有些人就是给孩子起名字就从圣经里随便翻翻到一个名字，觉得圣经里的名字都一定都是好名字，有人有这样的一个，这其实是很迷信的一个看法，但是确实还是有这样的人就给孩子起名字，就拿着圣经随便一翻，就说只要圣经里的名字一定就是好名字。我就听说有人还用这个名字 给孩子起名字的这显然就是没有上下文看圣经。所以这是以色列人一个惨痛的失败，这也是呢具体到以利大祭司这一家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这家男丁都没有了正如这个神借着神仆人所对以利的警告就是这样，是对以色列来说是一个羞辱羞辱性的失败，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神的约柜被掳去这就是这章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在这章经文当中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第一次跟非利士人打仗第一次他们失败了，那次其实是一个小小的失败没有溃败失败了之后呢，他们是怎么一个反应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神为什么使我们失败，其实这就是埋怨神，他们自己打了败仗，他们打仗就是出战跟非利士人打仗之前他们也没有任何求问神，也都没有，但是呢碰到了失败，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神让我们失败其实这是一个人的罪性当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人遭遇任何的困难，遭遇任何的就是不顺利，或者哪怕是不开心就把这个原因就归结为别人从来不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么对于以色列来说，他们就归结为神，为什么神让我们失败，然后呢他们归结神也就意味着他们不省察自己的罪不省察自己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省察他们出战之前有没有求问神的心意呢，也没有他们也没有省察他们跟神之间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关系呢他们事实上跟神完全是跟神是 非常疏远的关系，他们看上去啊，对神好像非常，对神的约柜非常的尊敬，看上去好像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他们对神啊，完全就是悖逆，不把神当神啊，把神更多的是当作可以被他们来使用的一个工具啊。所以呢，这其实让我们看，他们碰到失败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神啊，为什么神让我们失败，然后呢不省察自己的罪啊，不省察自己的问题。其实这让我们想到谁呢，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啊，在伊甸园里面他们堕落犯罪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啊，亚当啊，第一个反应面对神的质问，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就是啊，这都是别人的原因，然后归根结底就是上帝，你为我造的这个女人，你所造的这个女人啊，使我啊犯罪，就是就像以色列人说，是神，你为什么让我失败？其实今天呢，很多的时候就是啊，我们也要省察，就是如果很多时候可能啊，我们遭遇一些事情哈，出我们意料之外的遭遇一些事情，不要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啊，就是把这个再从外面啊去找原因啊，别人的原因、环境的原因啊，或者是哎神啊，而是更多的呢，还是要思想我们自己为什么会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为什么会造成我现在我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哈。遗憾的就是以色列人埋怨神，不省察自己的问题，进而呢他们当中的长老说什么呢，也他们当中的领袖，他们说只要把神的约柜带上啊，神就会让他们打胜仗，神就会让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或者换句话，神就会让他们打败非利士人。这其实是一种什么想法，这是一种胁迫的想法，就是只要把约柜，神的约柜带来，那神就必须要跟着来啊，神就必须会跟着来啊，把他只要把他约柜带过来，是这样的一种态度。他们这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这里啊，比如说呼求神、向神祷告都没有啊，也没有在那里有任何的认罪悔改、懊悔也都没有，他们所想到的就是我们只要把约柜拿过来带过来，神就一定会跟着过来。所以这其实是对上帝的一种要挟，或者说一种胁迫。就好像我把你一个最重要的什么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我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拿过来，你就一定会跟着过来，你就一定会听我的话，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哈，约柜呢它里面放的是这个两块石板，上面有十诫，这上帝啊给以色列人借着摩西的手给以色列人放在这个约柜当中，是在这个会幕里面至圣所里面，大祭司一年才能进去一次，但居然这一次他们就这么草率的就把约柜从至圣所里面拿出来啊，甚至一直抬到这个战场上去，然后而且两个祭司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还跟着去啊。其实这里呢我们也看到以利的问题，以利听到以色列人这样的要求，他不仅没有拒绝啊，他没有责备，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啊，约柜是在至圣所里面的，约柜不是可以你随便抬的说这是上帝的约柜，以利完全没有这样做，以利在这里呢也没有求问神，所以自始至终我们看到以利他从只有神借着使者对他发出警告，神借着撒母耳对他发出警告，也就是上帝是非常非常怜悯以利和以利一家的，就上帝借着他的使者就是那个神人，神亲自差派的去警告以利，然后上帝借着撒母耳再次提醒以利，但是我们看到以利从来没有向上帝祷告，也没有向上帝求问，也没有向上帝呼求。那么在这里同样也是这样，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过来要搬至圣所里面的约柜的时候，这个大祭司也没有，第一没有拦阻，没有责备，第二也没有求问神，也没有求问神，这是神的约柜，他应该问一下神的意见，他也没有啊，他居然就不仅许可 他还甚至就把他两个儿子都派过去。看上去呢好像他不放心这个约柜哈，让两个儿子跟着去，看上去是这样，但是他事实上他应该是知道，因为他已经两次被警告了。神第一次借着那个神人，就是神的使者，第二次借着撒母耳，两次警告他，就上帝要除掉他这两个儿子，也就是说这两个儿子身上是背负着神的咒诅的。所以以利是明明知道这件事情，他应该是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怎么可以让他两个儿子跟着去呢？那两个儿子的咒诅，那不会把两个人身上背着神的咒诅，那不是会把约柜、把以色列的军队全部都祸害了吗？那不是这样吗？所以从这里有很多人说啊，年纪老迈了，可能忘记了，但是神已经两次被警告他了，神已经两次警告他，然后用的警告他的话语是非常非常重的，非常非常重的，所以他居然仍然不顾神的警告，就是让他这两个被上帝咒诅的儿子跟着这个约柜去。然后其实从这里我们看见啊，要么就是他把神的他的警告完全忘记了，那么就把上帝的话就是完全不当回事，非常藐视，非常轻看上帝的话。上帝两次警告他，他完全忘记了，完全忘记他两个儿子是被神咒诅的人，完全忘记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可能根本就不信，那这是更可怕的罪。大祭司对上帝的话居然还没有完全的相信，他说神或许不是真的要咒诅我这两个儿子吧。他如果心里还是这样想的话，那就是对上帝的话还是在怀疑，这是很可怕。还有一个就是悖逆，明明知道这两个是带咒诅的儿子，但是居然还让他们去带着约柜去到以色列人的军队当中，这其实就是对神话语的藐视吧，最起码对上帝话语的藐视。其实我们从以利他对上帝的态度，或者他对神话语的态度，其实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的儿子为什么成为上帝眼中的恶人啊，他儿子为什么那么犯下那么多的罪哈，就是去亵渎祭物啊，去亵渎神啊，甚至去做那些恶事啊，他儿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以利身上其实已经可以看到一点啊，看到一点迹象，或者看到一点端倪，就是以利对神的话其实也不是敬畏的态度，对神的话也是藐视和轻视的态度啊，其实也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这是大祭司在这里呢，其实他没有真正承担起祭司的责任啊，就这样让约柜让以色列人就抬走了，就抬到前线战场上，甚至让自己这两个被神咒诅的儿子跟着去。那这个咒诅可就不仅仅是临到这两个儿子身上去了。那么我们再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看到约柜把约柜抬过来呢，他们是欢呼，看上去他们对约柜非常的尊敬啊，对神的约柜是非常的看上去很尊敬的，但事实上呢，他们的心离神很远，他们对神其实没有丝毫的敬畏啊。他们如果对上帝有敬畏，就不会说我们只要把约柜抬过来神就一定跟着来，他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上帝是主人，上帝不是仆人啊，不是我们说指挥上帝去哪里上帝就要去哪里，不是这样的。在这里呢，事实上他们把约柜，以色列人把神的约柜当作一个偶像啊，当作一个偶像，这就是在拜偶像。就是什么是，这就跟那些外邦啊拜假神偶像的人是一样的。他们拜假神偶像看上去也是非常的虔诚，但是他们就是说只要我们这样做，那这个假神偶像他就要为我服务，或者他就要听我的。啊，只要我去这样做啊，无论用一个虔诚的外表啊，无论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我只要做到了啊， 我就要把约柜抬过来了，那这个假神偶像他就要一定满足我的要求。这其实是对一种拜偶像的态度，这是一种偶像信仰啊。那么神当然不会许可啊人用这种拜偶像的态度，尤其是以色列民所谓上帝的选民用这种拜偶像假神的态度啊去对待他，神当然不是这样。所以虽然约柜是抬去了，但是显然神没有跟以色列人同在，在这个时候啊，就光抬个约柜，其实神没有与他们同在。也就是说呢，啊，神不会被人所利用，或者被人所指挥，人是要被神所来，吩咐，人是要来顺服神，啊，神不是来听命于人的，人要听命于神。那么以色列人虽然表面上对约柜啊非常的尊重，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心里没有把神真正的当作神啊，他们把独一的真神以色列的上帝就等同于外邦的那些假神偶像了，用一种外邦人拜假神偶像的态度去对待独一的真神啊，结果他们就遭遇这个羞耻的失败啊。那么这个失败的消息传回去之后呢，我们刚才也都看见，其实说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死了啊，以利还没有扑倒，但说到约柜被掳了，以利就扑倒了。其实看上去也是蛮遗憾的，就是毕竟是40年的大祭司，结果就在他手上啊，约柜被外邦人掳去了。啊，所以他当然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羞耻啊，所以就跌倒。然后呢，他的儿媳妇也是，就是听到公公丈夫死了啊，虽然很痛苦啊难产，但是让这个儿媳妇最痛苦的就是，或者说就是让他活不下去了，就是这个约柜被掳了，这是让这个儿媳妇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啊，甚至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叫没有荣耀，就是以加伯啊，没有荣耀。其实看到这里真的是很非常遗憾，就是这一个儿媳妇哈，在整个以利家庭当中的悲剧当中，这个儿媳妇似乎就像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啊。以利他是一个不称职的祭司，他对上帝的话其实也不敬畏神，也不敬畏神的话啊，以利。那么以利的两个儿子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在上帝眼中看那就是恶人，那就是恶人。我们也提到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以利两个儿子原文就是他们是魔鬼的孩子，那在上帝眼中看那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人。但是这个家庭当中呢，却还有这么一个儿媳妇在这里呢是非看上去是非常非常无辜的，结果呢他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那这样的灾祸他也无法避免啊，结果他也是啊难产死去，然后也是心里非常充满了痛苦啊，不是什么平安离世这种。其实这个呢也给我们一个警醒啊，就是犯罪的人呢，他不仅自己承担啊这个罪的恶果，他也会伤害到啊身边的人啊。所以这个儿媳妇他其实我们可以看见他对上帝的约柜啊心中的那种深深的感情，或者对神的那种深深的敬畏。所以最让他心痛的就是神的约柜被掳去了，所以是非常遗憾的。所以犯罪的人所导致的恶果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啊。我们不是华人有一句俗语嘛，好像就是好像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哈啊，好像怎样，但是事实上这个罪的恶果它会扩散的。有时候罪的恶果不是什么好像所谓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当不起的，你当不了的。你那个恶果太可怕太可怕了。你比如说 不仅是以利的这两个儿子死了，以利也死了，那甚至整个以色列大军全部溃败，30,000人都死了战场上，那连这个儿媳妇啊，临产的儿媳妇也死了，所以这都是罪的恶果啊，很可怕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一个大致的内容啊，简单的一些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讨论，一起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根据罗马书8:28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上的圣经啊，或手机当中的圣经，根据罗马书8:28讨论，神的约柜被外邦人掳去，导致神的名蒙羞，神为何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这让爱神的人得到怎样的益处？列举第二个，列举当今世界上发生的看似使神的名蒙羞的事件，神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给神的百姓带来怎样的益处？第三个就是以色列人对约柜的迷信，那是一种迷信啊，拜偶像的迷信啊，就好像有些人把个十字架挂在这个车前面，就觉得好像这个车不会出车祸保平安，这都是迷信啊。就是以色列人对约柜的迷信，在当今基督徒中有没有类似现象啊？我刚才提到了一个啊，那还当然还有很多啊，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啊？哦呦，这个拜托写错了，这个拜托是摆脱，拼音打字，哎呀，不好意思，哎呦，我记得我就改过来了，哦，可能上传，哦，就是这个拜托是摆脱啊，大家说摆脱就是脱离摆脱啊，怎样摆脱？好的，谢谢国华弟兄，帮我改一下，免得这个放到这里。就怎样摆脱这种迷信，就是拜偶像的思想对我们真信仰的污染。不好意思，
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根据罗马书8:28讨论，神的约柜被外邦人掳去，导致神的名蒙羞，神为何许可这样的事发生？这让爱神的人得到怎样的益处？我们分享到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我们分享到神做任何的事都是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他自己的名得荣耀，也要叫他的子民，就是爱神的人，学习正确的对待神，用敬畏神的心来敬畏他，一心寻求他的人就是爱神的人，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分享到说不寻求神的人，也就是不爱神，那么这样的人不能行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们把约柜抬来以为神就会使他们征战得胜，这是用一种拜假神的方式在对待神。而寻求神的人，也就是爱神的人，是不会照着这样的方式去行事的。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寻求自己的得胜，把约柜抬去，神许可约柜被掳去，这其实并不会使神的名蒙羞。神让这样的事发生，虽然在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让神的名蒙羞了，但是人眼所看到的并不等于神的眼光所看的，并不等于神的旨意。如果约柜 抬去就得胜，就使以色列人得胜，反而会导致以色列民继续的陷在这样的一个迷信和最终导致更大的错误，犯更大的罪，产生更大的亏损。我们看见说，在人类历史上，教会历史上，耶路撒冷城被外邦人占领，君士坦丁堡被侵占，十字军东征的屡次战败，都是人以为好像神的名蒙羞了，但是神却并不如此来看待。我们看见在这一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里，腓力士人将约柜掳去，后来他们经历了神的大能，反而他们更加的敬畏神，那么后来把约柜送还回来，神的名就无论在以色列中还是在外邦人中都得着了更大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名并不会蒙羞，而是会让爱神的人更加的学习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第二题，列举当今世界上发生的看似使神的名蒙羞的事件，神许可这样的事发生，给神的百姓带来怎样的益处？我们分享到说，这样的事件会使神的百姓更认识神，更敬畏神。神要让神的百姓得着永恒的益处，而不是仅仅当下的荣光，不是要让人学习敬拜神，得着一个真正的信心，不是以人为中心，以自己的暂时的利益为考量，而是真正的得着永恒的益处，能够荣耀神。所以在圣经里面说到，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好叫我遵行你的律例。所以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被管教，被神归正，学习以神为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己，我们的老我就越来越衰微。这就是神爱他子民的方式。神大大的爱他的子民，就要使他的子民里面的自己衰微，而神要在他子民身上被彰显为大。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显出一些可羞耻的事，无论是选民还是教会中，一些可羞耻的事，是为要使隐藏的虚谎和邪恶被暴露出来，让神的百姓能够建立一个真信仰，一个诚实的真信仰，而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假信仰。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说，听新加勒弟兄的讲道，他听到一句话说，几乎所有的婚外情出轨，没有听到说是自己去回转的，而都是被暴露，罪被暴露之后才有机会悔改和回转。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要暴露一切的真相，使人有机会能够悔改和回转。如果神不使真相得以暴露，人的罪被隐藏，就会继续的活在虚谎和罪中，而神出于他的怜悯，不让人活在罪中，就会显露出人的罪，来使人有机会悔改和回转。所以我们看见说，人无论做什么，都不可能给神的荣耀加增一分，或是减少一分。所以我们看见说，神让人认识自己的罪，就可以有机会悔改得医治，这就是给他的百姓带来的最永恒的益处。第三题，就是以色列人对约柜的迷信，在当今基督徒中有没有类似的现象，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怎样摆脱迷信拜偶像的思想对真信仰的污染。我们分享到说，我们有些人会在车上摆放一个十字架，就以为有神保守不出车祸。还有就是把圣经放在枕头底下，就睡觉的时候不再害怕，认为好像有一个圣物在自己身边就可以保平安。我们还有分享到说，以前的糊涂的信仰，就是自己刚信主的时候的糊涂的信仰，总是在想，我做某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让我做的？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做的，神就会继续的保佑我、祝福我。实际上这是把神缩小了。 所以后来真理让自己得到自由，神的话就让我们更认识神，而不是按照自己狭窄的一个思想观念去为了自己保平安得祝福而做一些选择。我们也分享到说，还有一种迷信，就以为说禁食祷告很灵，所以只要禁食祷告刚好可以顺便可以减肥，那么这其实如果人不离弃罪，而禁食祷告也是不蒙神垂听的。所以我们也有分享到说自己是从民间信仰改宗信主的，那么刚信主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迷信，认为说好像民间信仰里面的有拜就有保佑，所以呢自己如果有念圣经就会有保佑，不念就没有保佑，就这也是一种迷信的思想。那么我们看见说，在以色列民所经历的约柜被掳的事上，看见说神自己为他自己的名做见证，神保守他自己的见证，保守他自己的名和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见说，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好像一些神失败了的事情，无论是灾难、战争，以及很多时候外邦人会挑战基督徒说你的神在哪里，经历的一些苦难，神选民的苦难，但是事实上神的主权仍然掌管一切，护理一切，神许可一些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看见说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三章讲到撒母耳传讲神的话，那么在其中撒母耳所传讲的话语当中有叫人悔改归向神的话。那么以色列人把约柜抬来，其实他们并不想听从神的话，只想做一些外在的一些举动，好让自己能够逃避悔改，逃避听从神的话。我们看见说，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看见只有腓尼哈的妻子，她是一个真正爱神的人，她是为神的荣耀而死的人。那么她最感到绝望的，并不是她的丈夫死亡，也不是她的公公死亡，也不是以色列民战败，而是神的约柜被掳。她有几次说到神的荣耀，荣耀离开以色列了。所以由此我们看见，她爱神，维护神的荣耀，并且她爱以色列，就是信仰共同体，神的选民。那么她虽然是爱神而死，但是当他死去之后，他就会面对面看见神的荣耀，他就会真知道神的荣耀并没有离开神的选民，因为他是在圣约中的子民。所以我们看见列王记历代志有很多邪恶的王，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甚至于就怜悯他，就是仍然怜悯，但是以色列人却不愿意照着神的心意悔改和回转，漠视神的警告，所以就导致神就愿意显出人的羞耻和失败。我们看见说，人之所以不愿意照神的心意而行，漠视神的警告，是因为照着巴克他所说的，在我们人里面有两个严重的倾向，一个就是容易受欺，我们很容易受到魔鬼的谎言的欺骗。那么还有一个倾向就是自欺，就是我们也不愿意相信神的警告，不愿意相信真的会有这样的后果发生。所以当我们回过头看圣经里面以色列民的战败，何弗尼菲尼哈的被杀，以及约柜的被掳，我们看这一切的事件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得很明白，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里面，在我们自己当下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软弱和亏欠当中，我们仍然有这两个倾向，就是受欺和自欺的倾向，是我们自己当警醒的。我们看见说，怎样能够摆脱迷信的思想对真信仰的污染，就是我们要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叫我们从迷信，从各样的谎言当中得以自由。我们还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看见真理，也就是神的话，是何等的重要。在诗篇119篇每一节都讲到神话语的重要和宝贵。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无知的，我们要求神赐我们悟性，学习认识神，相信他的应许，照他的真理来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也看见说，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在这其中我们看见 自由不是说无拘无束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是说你们若遵行我的道，就必做我的门徒，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要先遵行主的道，才会晓得真理，进而得以自由。我们要在神的规范当中才得以自由，我们不在神的真理的规范之下，就没有自由。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